IBM 股价崩了，中国信创产业终于战胜了蓝色巨人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最近科技股整个都在回调，肯定很多朋友都亏了钱了。我们今天来讲一个过去的巨人今天崩溃的故事，好让大家稍微有点信心，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啊，未来一定是属于 AI 的，所有站在 AI 对立面上的都会崩溃。今天咱们讲的就是 IBM， 它就属于是站在 AI 对立面上的老的巨人，老灯股啊，它崩了。时间呢是2026年7月14日，一天之内股价收盘跌了 25.21%， 四分之一没了呀。这是 IBM 自1968年有记录以来跌得最惨的一天啊，上一次是1987年黑色星期一，跌了 23.7%， 这一次比那一次还要狠啊，一家100多年的公司创下了自己历史上最黑暗的单日记录。消息一出来，中文圈就开心了，标题一个比一个响啊， IBM 崩了，中国信创产业赢了，信创就是咱们国产替代嘛，美国老牌 IT 要完蛋了，国产替代的时代到来了，十万卡集群对上 IBM 大型机，胜负已分啊！这就是国内的一些标题。今天这期呢，咱们讲三件事，而且每一件呢，我的判断跟网上的主流解读都不太一样。第一，咱们要讲清楚 IBM 到底出了什么事，到底是中国信创把 IBM 吃了，还是 AI 把 IBM 吃掉了。第二，IBM 这次崩盘跟中国信创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第三个， IBM 和信创到底有什么关系？我的判断很简单也很重，就是 IBM 的今天就是信创产业的明天， IBM 被 AI 蚕食的这件事情恰恰给信创的未来判了一个死缓啊！ IBM 完整的二季度财报要到7月22日才出，今天是18号，所以涉及二季度细节的地方我尽量只用现在已经能够核实的东西，剩下的等22号再来更新。第一， IBM 到底出了什么事，先把真数字讲清楚。很多网上的稿子呢都在喊 IBM 崩了， AI 转型失败了，但是没有几个真的把数字讲清楚的啊，咱们先来跟大家摆一摆 IBM 在7月14号提前预告了二季度部分初步结果。大家注意啊，这里头第一个是部分，第二个是初步，完整的财报要到22号才出。它的营收是172亿美金，同比只增长了 1%。 原来我们经常讲说，你互联网企业你如果没有两位数的成长，而且两位数的第一位还不能是一啊，你至少成长个20%几或者再高的一些成长，你才叫互联网企业的。成长 1% 啊，这个就属于是标准的老灯股，因为大家注意还有通货膨胀的。美国通胀还有 3% 呢，它增长这 1% 就相当于是亏了，它实际上是在下滑，比华尔街预期的大约178到179亿少了差不多 6.6 亿。调整后每股收益 2.93 美金，也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3美金。三块业务，软件增长了 5%， 其中红帽子增长了 11%。 红帽子是什么东西？就是 Red Hat 他买的 Linux 的公司啊，这个公司在涨，其他的呢其实是在下跌的。咨询基本持平， IBM 有很大的一块钱就是做咨询啊，咱们现在能够知道比较著名的咨询案例就是华为啊，华为整套的管理体系是由 IBM 咨询给他们建立的，那套体系 IBM 自己都没玩起来，华为说来我们搞，我们搞起来了。基础设施下降了 7%， 卖大型机卖这玩意儿啊，下降了 7%。 真正的窟窿在哪儿呢？是 Z 系列的大型机和跑在大型机上面的高利润的交易处理软件。记住这个大型机，一会儿咱们讲信创的时候它是一个关键啊。但是这里我要提醒一件容易被暴跌叙事吃掉的事情， IBM 不是所有东西突然就没人要了，同一份材料里头分布式基础设施反而增长了 37%， 旗舰 Z17 上市到现在 累计销量大约是上一代同期产品的 130%、85%。装了大型机的老客户还保持甚至增加了容量。 CEO 阿尔文德·克里希纳在给投资者的信里头认了栽，说我们没有跟上客户支出的急剧变化，几笔大单没有按期签下来，六月底一些客户临时把钱挪去买服务器内存和存储了。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点晕菜啊，那 IBM 的服务器到底卖得好还是卖得不好呢？它 Z 系列大型机卖得不好，但是呢 Z17 系列的这种分布式的服务器又卖得很好。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型机我们管它叫 mainframe， 就这个东西是一个完整的机器，这个机器虽然可能会装到很多个机柜里头，但是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机器。以前很多的很关键的交易软件啊，大家注意，不是 AI 软件，是交易软件。什么是交易软件？就是我现在从银行里取了一笔钱，银行呢就需要在银行我的账户里把这笔钱减掉，然后呢再把这个钱吐出来，这个东西就叫交易。这种软件它是叫关键软件，这些软件原来都是跑在大型机上的啊，而且为了这个过程不要出错，这些大型机还做了很多的奇葩设计，比如说两颗 CPU。这个两颗 CPU 还可以热插拔，什么意思呢？跑着跑着发现有一颗坏了啊，你可以把任务切到另外一颗 CPU 上，然后把这个坏掉的拔出来，再插一个新的进去，整个这个过程是不停机的，所以叫热插拔。你想你要为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去做设计的话，你这个服务器上的各种冗余的设计得有多少，所以非常非常贵，而且这种东西卖的很少啊，卖电脑也好，卖任何设备也好，你量越小它就越贵，这个叫 mainframe。 而后边说的这个 Z17 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分布式的服务器，它这个服务器就是我们平时装 Linux 啊，装这种玩意儿的服务器，在云计算中心里用的。它是一次开一大堆很标准的机器，你随时可以开三台，开关五台。这种机器不要求你说，哎，我把 CPU 换一个，把内存换一个，把网卡换一个，把电源换一个。 Z17 这种机器就是，哎，我这机器坏了，坏了没关系，你再开另外一台就完了，你把这个机器整个蹬出来，它是这样来工作的。所以现在呢，就这种分布式的服务器卖得更好了。但是原来的这种大机器，就是我保证这一整台机器不坏，但是这个机器里的所有部件能换的这种机器，现在卖不掉了。所以并不是 IBM 的产品突然就全线崩盘了，这更像是什么呢？一条护城河很深，但是高度依赖少数大单什么时候签字，客户预算往哪里挪的生意，在某个角度上节奏被打乱了。大家要知道，在这个季度还发生了什么呢？内存涨价呀，各种芯片、各种的半导体都在涨价。原来应该去跟 IBM 签约的这些公司说，哎，算了，你这个反正也没那么着急，我稍微早点晚点没关系，我把这个钱先挪出来，我先不跟你签了，我先拿去买点内存啊，买点存储啊，买点 GPU 啊，他们去干这个事儿去了。所以 IBM 就出来说，我的几个大客户没签单，所以导致我这个季度的业务特别难看啊。顺便说一句，网上还有一种说法特别火，叫 IBM 剃掉并购，有机增长几乎为零。什么意思呢？ Red Hat 就是它的红帽子这一块是买回来的，现在还有几块在增长的业务都是买回来的，而 IBM 传统的业务呢基本上是不增长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等到22号出完整财报啊，咱们再去验证这件事情。下面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它到底是被信创打败了还是被 AI 蚕食了呢？先给结论啊，它是被 AI 蚕食了。咱们先讲 AI 的部分，至于为什么没有被信创打败，咱们后边再去讲。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些大型机的客户，银行客户、保险公司客户、电信公司客户一定要买 IBM 的机器吗？跟大家讲啊，它里头用了一种很奇葩的编程语言，叫 COBOL。 这个语言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学过，但是呢我大学毕业了以后从来没用过这东西，因为我95年毕业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被淘汰了，它是70年代的东西，70年代的东西到现在已经五六十年了，写 COBOL 的人都已经退休了，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代码大家不敢去替代它呢？现在有多少 COBOL 代码呢？2000多亿行的 COBOL 代码啊。 COBOL 代码是什么样的？你写一个程序就跟写一个文档似的， 上面先定义是做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怎么去把它做完啊，基本上你可以当商业文档看完的一个代码。当时这种程序又没有那么稳定，那怎么办呢？不断的做测试呗，做认证呗。现在说，哎，有新技术了，我们把它换了吧。为什么要换它？原来那个系统跑得好好的，而且都已经通过了完整的认证。你要现在再上一遍，比如说 JavaScript 呀，用 Python 我又重写了一遍，那你是不是还要把整个的认证体系再过一下呢？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写这个代码的人，包括帮他做认证的人，都退休了，所以根本就没人敢动他。那么大家只能说，哎，我们把这个系统维持下去啊，有新的硬件了，我们把新的硬件买回来，把这个 COBOL 系统重新部署上去，你接着跑。我现在用户扩充了，我们需要更高的并发了。以前的这些大型机，他们考察的叫并发数，就是我这个机器可以同时有多少笔业务在交易，他不去管说，哎，我是不是需要推理什么的，那时候还不考虑这些问题。现在比如说我并发上升了，那怎么办呢？扩容呗。他们当时设计的这个系统是可以扩容的，再买一台大型机，你把那个系统再扩容过来啊，我们又可以去进行工作了，或者我再去做一个灾难备份。以前它是这样来去运作的一个系统。六七十年都过去了，没有人敢动这个东西，今天怎么就有人敢动了呢？ AI 来了呀。原来这些系统大家看不明白，因为人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代码啊，一个程序100万行，你能看明白吗？我能看明白，从头到尾都看了。看完了以后，他们之间的依赖关系是什么样的？你修改了这个数据，修改了这个代码，对哪块有影响？我们是搞不明白的，这个东西只能电脑搞明白。但是现在好办了， AI 来了啊， AI 说你去把整个代码都读一遍，把这个东西迁移到新的系统上去，它可以搞定这个事儿。AI 怎么干活呢？先把这个系统隔离起来啊，然后去把它的接口描述清楚，再去进行全量的这种测试的编写。刚才咱们讲了，它原来那个系统是靠什么东西跑起来的？是靠测试和认证跑起来的。那我现在把整个的测试和认证的报告都拎出来，我重新构建测试系统，在这个测试体系下，是不是可以保证所有的测试环节都是正确的啊？能够保证了，那好了，我现在去写新的代码去了。 AI 写的很快，我告诉你，它那个系统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 AI 夸夸夸把写完了以后，在同样的测试系统里跑呗。跑完了以后，我们只需要确认说我这个测试系统跑通了以后就可以通过认证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签字说来干吧，用 AI 重新替代一遍。它原来可能几十万美金的服务器，再加上一大堆的咨询服务，你现在可能几万美金的服务器就可以搞定了，甚至几千美金的服务器就可以跑起来了。它那个系统并不需要很复杂的逻辑，也不需要很强的算力。那你说他们原来追求的并发怎么办？简单啊，多上几台不就完了吗？原来那个几十万美金一台服务器啊，保证各种的灾难备份，各种的热查吧。现在呢，我可能几千美金一个服务器，我同时上十个，几万美金搞定了。比如坏了两个，把这两个拆了呗，再补两个上去不就完了吗？他们现在是换了一种不同的玩法，有了 AI， 它这个护城河就被拆掉了。而且不光是把它的护城河拆了，像 Oracle、 SAP 还有惠普等等这些护城河都给拆了。像我们以前说，我们这个系统一定要上 IOE， 就是什么 IBM、 Oracle 和 EMC， 现在都不需要了，通通都在云端用这种分布式的系统就可以搞定了。原来你不敢换这些老牌的 IT 的资产，现在可以了，有 AI 了，替换的成本极低，甚至你可以在替换之前说来给我做20遍不一样的，我挨个试，挑一好的试，这个成本非常非常低。当然了，咱们这儿也要说一句公道话啊，这条路呢并没有那么快。有机构呢今年还做了一份反过来的报告，说2026年一大堆想靠 AI 退出大型机的项目很可能达不到预期，数据一致性、批处理、监管验证、责任归属这些坎儿呢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别急着现在就给 IBM 这些公司开死亡证明，但是迁移成本正在被 AI 侵蚀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确定的。 IBM 的城墙不是今天塌，但是他第一次看到了彻底坍塌的可能性。那下一个问题，那 IBM 自己为啥不做 AI 呢？这就是属于比较痛苦的地方了。 IBM 的 AI 才卖了75亿啊，它卖的是 Watson X。 其实 IBM 其实很早就开始做 AI， 但是它那个 AI 呢更多的是决策支持系统。再往后它的报告里边 AI 所卖掉的数字就越来越模糊了，它把 AI 的销售额跟其他的什么咨询啊、软件服务啊混在一起。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说清楚我的 AI 到底卖了多少钱了，只能混在一起，搁在一块还不算太难看吧。那你说 IBM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的客户难道没有找他要吗？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他的客户就是老登客户，他自己就是个老登，他又服务了一堆老登客户。对于这些老登客户的决策者来说，比如说银行的行长或者银行的 IT 负责人，这些人有什么特点？第一个，岁数很大了，有些可能比老范这岁数还大了，他没法去理解说 AI 怎么样啊？他对于 AI 的理解可能就是这东西不就是个统计结果吗？他又没有创新，而且每天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那他们是不愿意做这种改变的啊。所以他的客户就没有向他提这样的要求。那对于 IBM 这样的一个为老登服务的老登 IT 企业来说，那咱就把客户服务好不就完了吗？这些新的我们就算做出来你也没法跟人竞争啊。为什么呀？因为他以前的这些设备，甭管是大型机还是他的 PC 服务器，这些业务他都是捆绑销售的，就是我不单单要把硬件卖给你，我还要卖给你一大堆我捆绑的这些小配件，比如说我认证的电源插座啊，我认证的螺丝钉啊，还有什么东西要一起卖给你，咨询服务啊。而现在对于新的这些 IT 用户来说，你别跟我费这个劲啊，你就把一个可以直接交付的算力给我，我去自己去部署去，最后我要 token， 至于 token 怎么跑出来的我不关心。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错就错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记得以前中国的铁道部去建这个抢票系统，怎么建也不行，怎么建也不行。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它是按照 IBM 那套银行的玩法做的。银行的玩法是什么？就是每一笔账都不能错，一定是你这边捡了钱了，那边才能多出钱来啊。比如说一个交易，你给了我多少钱，在两个账户之间，一定是你那边先把钱数减掉，我这边再把钱数加上，这个是绝对不能错的。铁道部折腾了好久，当时我记得最早是神马他们去给做的系统集成，里头也是 IBM 的机器。后来阿里上来说，我给你做吧，你别费这个劲了。那阿里是完全用的互联网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怎么解决？我允许一部分错误，大家赶到双十一的时候你下单，最后告诉你对不起，你交易没成功，那就没成功呗，他又能怎么样呢？他这个是完完全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而 IBM 的客户都是那种银行客户，一笔都不能错的客户，所以他们压根就不喜欢干这个活。而且呢 IBM 呢也习惯了原来他的话术，就是他去恐吓用户说你可以上那个呀，上了那个以后万一错了谁担责任啊。但是现在这套东西已经越来越不灵了。再往后AI 硬件正在抢软件预算，也是这一次 IBM 的业绩直接崩盘的直接导火索。 AI 正在蚕食 IBM 这件事情，就是它被替代的这个可能性出现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并不是马上就会发生的。下一件事就是马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他的客户去买 AI 服务器去了，他的客户去买存储设备去了，因为这个东西在涨价。你想他的客户都是什么银行啊、保险公司啊，就是有一定金融属性的这帮人。那有金融属性的人他们会喜欢干嘛？买理财产品啊，现在什么东西是理财产品？买内存啊，买 SSD 啊，这玩意儿叫理财产品。所以他的用户呢说，哎，本来我应该跟你签约去买 IBM 大机，去买这些咨询服务的，算了啊，我现在有一个理财产品着急要去买，就干了这么一个事情。而且大家注意，你要去买市面上头，比如说你去买戴尔的呀，买超威的呀，买这些服务器比较简单啊，你只管花钱，你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边你自己装去，或者说稍微让我给你装一下就完了，没有那么多乱七八事。而 IBM 的这一块呢，你说它有没有？它也有， IBM 也有内存，也有这个 SSD， 也有服务器。但是刚才咱讲了，你要想买 IBM 的，他上来先吓唬你啊，你敢买我的你就必须要买我的咨询服务，要买我的各种保修，要买我的套餐，你不买的话万一出了事儿，你担得起这责任吗？那大家再去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就不会选它了。这是前面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结论，也就是 IBM 这一次的崩盘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正在被 AI 蚕食。 下边咱们要讲一下 IBM 崩盘跟中国信创产业成功这个事儿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在中国网上最流行的解读是美国老牌 IT 不行了，中国信创赢了。但是呢，这里啊，我必须要泼一盆冷水下来，这两件事儿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原因特别硬核啊，你听完了就明白了。 IBM 这次崩的是哪一块呢？是大型机以及跑在大型机上的高利润交易软件。而中国信创主战场是什么？是 PC 和 PC 服务器，办公电脑 X86 服务器加上上面的操作系统数据库，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块阵地。更关键的是什么？ IBM 早在2005年就把 PC 业务，也就是 ThinkPad 这块业务打包卖给联想了。那你说服务器呢？2014年又把 X86 服务器业务，也就是 SystemX 业务也卖给联想了。所以现在大家折腾来折腾去，换来换去，就是华为、联想、浪潮他们之间在打来打去， IBM 人家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就跑了，跟他没啥关系。那你说中国有那些大型机怎么办呢？中国那些大型机啊，其实一直都在被淘汰的过程，一直在用国产的机器在替代。 IBM 后边钱肯定没挣着啊， IBM 的各种的研发中心在中国也在不断的裁撤，不断的裁员嘛，后边没生意了，那这块就换呗。那你说中国为什么就可以去换这些软件呢？为什么我们没有遇到美国这样的问题啊？2000亿行 COBOL 代码他们换不掉，我们怎么给它换掉的？这个里头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程序员也是极具内卷、极具产能过剩的一个行业，我们有的是人去干这个活。第二个呢，我们在快速升级迭代的过程中呢，还是允许出一些问题的。一旦说哎，你这事儿不允许出问题了，那就没人敢动啊。中国是这样，你每一次有大事儿的，你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是有一些大的这种会议要召开的时候，他们会干嘛呢？封版本啊，把这个版本封住不许动了。只要会开完了，那接着更新接着改。而且呢，这东西就像咱们原来修那种拉链路似的，每年都有预算下来，你如果不做升级，不做调整，不做以旧换新的话，这个钱我没有理由把它花掉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不停的更新迭代，这一块我们换的是比美国那边要快得多的。他们就属于是能用我就不动了，咱们是我虽然能用，但是新的预算下来了，又有的是程序员，那就换吧。所以这一次 IBM 的暴跌跟中国信创产业的成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而且这几年IBM 不断在撤出中国市场，因为以前他卖给中国的这些设备需要继续维护的也都快速的被淘汰的差不多了，所以 IBM 确实是退出中国了。那你说信创这个事儿到底成没成呢？只能说短期内呢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收益，以旧换新嘛，总还是有 GDP 在跑的。毕竟美国也在不断的给咱们上枷锁，不断的卡脖子，那你不做自己的信创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而且你不做信创的话，你也实在编不出其他的理由继续把这个钱花掉了啊。所以这个事情短期是有作用的，但是从长期角度上来说， IBM 的今天就是信创产业的明天啊。为什么我在前头的开头讲的是 IBM 今天的暴跌就是在给信创产业判死缓？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信创产业在干嘛？在替换服务器，在替换数据库，在替换原来的业务场景，就在干现在 IBM 正在被替换的这些事情。而且他们服务的用户也是这帮老灯用户，一帮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接受 AI, 不愿意去放弃原来权利的这些人。你今天替他服务了，等以后 AI 真的能够去替代原有业务的时候，你不能说光替代美国的不替代中国的，肯定也会替代的啊！现在信创的这些建设最终应该都会被淘汰掉啊，这个是跑不掉的。而且大家要注意，一旦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市场里头缺乏了竞争，那么这个市场就会摆烂啊。 IBM 其实这么多年一直也是这样下来的，它前面通过认证体系，我这个系统通过认证了， 你们其他那些没有通过认证的不可以跟我竞争，他就开始摆烂了啊！而且给他钱的这些甲方呢，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不要换啊，原来跑得好好的不要动啊，出了问题我要担责任的，都是这样的一套体系。中国的信创产业也是如此的，我这个是国产替代，我就算是性能比美国的产品差一些啊，比其他国家产品差一些，但是因为我是国产替代，我就不用跟你竞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是会稍微的放松一些，稍微摆烂一些？必然会啊。所以一定是充分的竞争才能够有充分的创新。你只要是自己画地为牢了，像 IBM 那样，像信创这样，就是放弃前进的动力了。而且甭管是 IBM 还是现在的信创，他们最核心的原罪是什么？他们都在服务一套自上而下的决策体系，由最上面这个老板他来去拍板，他们这些决策的人压根儿就不知道下边人在怎么干活，也不知道业务具体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只是按照一套已经包装成财务报表的一个信息披露然后去做决策的。以这样的方式去决策的话，就不可能要求任何新的东西，他们永远会告诉你给我更快的马车，永远不会告诉你说给我来一辆汽车。甭管是 IBM 还是中国的信创，继续向这条路往前走，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这些公司连同他们的甲方一起被淘汰了。当然在中国可能还会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啊，中国呢更新迭代的特别快，所以也许在淘汰的过程中还有更多的人可以挣到更多的钱，有很多人愿意推动这种更新迭代。咱们现在又在大干快上，上这个算力中心，上东数西算，会有新贵接上这个棒了。好，今天咱们这个故事呢，结论就是 IBM 暴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暴跌，但是这个暴跌恰恰说明 AI 依然在高歌猛进。这一段时间 AI 包括存储和半导体股票的下跌只是暂时的回调，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IBM 也好，中国信创产业也好，他们都在做一套旧的答卷，他们都在服务这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决策体系，他们包括原来他们的甲方都会被 AI 卷进历史的垃圾堆的。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